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5月8日通报，5月7日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15例和无症状感染者3760例，总共新增3975例。全境封城超过一个月的上海，在5月1日声称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的成效，达到社会面清零的标准，疫情看似稍有趋缓，但北京首都的确诊人数却不断的攀升。5月5日新增72例本土病例，创此波疫情以来的单日新高。北京继全市的餐厅禁止堂食后，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等各景区、博物馆都关闭所有室内展厅展馆，数十座地铁站和上百条的公车路线也在近日关闭。全市12个区再次展开连续三轮的核酸检查，部分住宅区被封锁，超市货架上的货物被一扫而空，上海封城的焦虑肆意蔓延至北京。然而中国政府仍坚持动态清零是最佳防疫方案，坚信坚持就是胜利。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5月5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宣称疫情防控取得重大的战略成果，我们打赢了武汉保卫战，也一定能够打赢大上海保卫战，强调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坚决与一切歪曲、怀疑、否定中国防疫政策的言论做斗争。人民日报也指出，上海新增病例的下降，证明动态清零抗疫政策正在奏效。中国国家卫健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副院长梁万年在接受人民网采访时表示，中国坚持动态清零，一方面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防疫理念指导，另一方面，中国具有社会主义制度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群众积极主动配合，加上丰富的抗疫经验和各种科学工具，有能力实现动态清零。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全球卫生中心主任季俊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奥密克戎的传染速率至少是之前新冠疫情最高传染力的德尔塔变种的5到10倍，人们用过去熟悉的传染病控制方式去围堵奥密克戎都不太有效，其中最明显的就是疫调，因为疫调根本跟不上它的传播速度，几乎实施清零政策的国家都没有办法挡住奥密克戎的快速传播，比如新加坡就是过去实施清零政策中最早改变策略放弃清零的国家。他说，奥密克戎除了有传染率很高的特性之外，另一个特性就是它的重症率跟死亡率比起之前的德尔塔或是其他的变种相对低很多。他表示，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今年1月底发布了一份大规模的研究报告，该研究是根据美国人口最大的加州以及纽约州两个州合计起来约5-6千万的人口，累计了去年一年的流行病学人口资料跟分析，发现人体自然感染奥密克戎复原以后所产生的自然免疫，其保护力的强度和时间的长度都比疫苗产生的还要高。他说，这项最大规模的新证据也引导欧美国家的防疫政策反其道而行，在高传染率的时候反而放松管控措施，形成与病毒共存的重要科学基础。目前全世界的医学与公卫专家都已经认知奥密克戎不会消失，会继续和人类共存一段很长的时间。季俊辉说，
大家是希望他们的领导方面能够认知这个科学的事实，就是说你不可能把这个病毒完全赶走，那你如果要完全隔离，几乎是你中国要跟全世界隔离。
季俊辉表示，一个好的防疫政策应该包含三个指标，一个是低死亡率，一个是低重症或是低住院率，第三个则是综合性的低强度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他说，若从这三个指标来看，中国严格执行的清零政策或许维持低死亡率与低重症率，但第三个指标就要牺牲很多，对社会经济造成重大的影响。他认为，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有认知到不可能完全清零，所以才会提出社会面清零的目标，但不管是哪一种清零都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国际信评机构惠誉评级在一份报告中表示， 近期中国多个行业的企业面临日益严峻的盈利压力，国内消费者需求低迷，而境内供应链因为大范围的封控受到阻断，形势雪上加霜。惠誉估计，今年中国经济增长将由原先的 4.8% 下调至 4.3%， 远低于中国官方的 5.5% 的目标。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冯崇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种是逻辑，一种是中国逻辑。中国形势有自身的逻辑，如果具体到习近平治理下的中国，可以把它归结为集权政治的逻辑，这种逻辑现在在朝鲜也大行其道。他说，在集权政治里，一切决策政治挂帅，独裁领袖下的指令，下面的人都要不惜代价去执行。清零政策变成是一个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为习近平在二十大连任的政治目标形塑一派歌舞升平的假象。他还说，集权政治底下的用人之道称之为乌纱帽定律，大大小小的地方官员，包括警察和医护，都得服从最高领袖的命令，执行得力的人官运亨通，若有违背则恐丢官。他说，
清零政策是一个政治的任务，你要从这个方向理解，你就可以理解是这是他一个集权政治里头的一个特殊的逻辑在起作用。
冯崇义说，他在澳大利亚的课堂上，每天都有学生确诊请假，自行隔离在家，服药休息，大概3到5天症状就会过去，大家都是平常心看待。但中国采取那么极端且代价太高的动态清零政策，造成民众很大的不便与伤害。他说，从上海传出的视频可以看到，有些老人因为封城在家，生病无法就医而活活病死，也有快要生产的孕妇因为没有核酸证明而被医院拒绝救治，最后一尸两命，这些都是非常大的人道灾难。冯崇义说，
这个代价太大了，动态清零他已经执行这个2-3年了，因为他是活活的把这个天灾变成人祸。
在徐州锁链女事件发起联署要求公开调查报告，以及俄乌战争发表反战声明联署的北京大学校友赵奎平也持相同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制度本身就是在强化权力，中国领导层的权力傲慢让他们认为可以奴役人民，罔顾国民基本人权也不以为耻，甚至将之视为低人权优势，底下人民的感受和人民的痛苦与牺牲根本不被重视，这是中共统治的一贯传统。他说，中国的动态清零犹如一把双面刃，牵动着习近平的成与败。
他所获得的，在他的这个统治集团里，他消灭了一些不听话的，他清理的组织队伍，对他个人的权利的保证呢更有好处。但是他所汲取的民怨，人们对他的蔑视，对他仇恨呢又是空前的。所以说，他所获得的和所失去的都在这里。
赵奎平说，中国防疫专家梁万年曾在媒体表示，当所有传染源都做好了隔离与救治，新增的感染者都来自于监测人员，就是实现社会面动态清零的时候。华尔街日报说，习近平大胆拥抱清零政策，越来越有可能持续到10月的中共全国党代会。俄勒冈州立大学全球卫生中心主任季军辉也猜测，习近平把清零政策当作政绩，这项政策至少会维持到20大。季军辉说，疫情必须经过高峰期后才会渐入尾声，而高峰期不只是看每天新增的感染人口而已，同时还要看累计感染的人口有多少，至少要达到50%的人口都具有免疫力才叫做群体免疫，之后疫情才会趋缓。他说，但这背后有一个很吊诡的决策因素，就是如果把传染跟疫情压低，那么奥密克戎疫情本身就会没完没了，这也会让中国的清零政策面临两难的局面。因为中国的人口那么庞大，但离群体免疫还很久，所以也代表它离高峰期还很久。他说，
这个也是他们目前有点骑虎难下，他不希望看到庞大的确诊数字，尤其这个会对习近平连任不利啊。
季俊辉说，中国继续封锁的结果就是疫情会拖得更久，但由于中国没有达到足够的免疫人口，所以病毒还是会在国内继续流窜。虽然按照病毒自然演化的规律来看， 病毒应该会变得越来越弱，才能够在广大的人体上存活，但也并非绝对就是如此。有另一派专家担心奥密克戎疫情拖得太久，可能会跟之前的病毒交叉感染，演变出高传染力又有高重症率的病毒。他表示，中国为了要清零，很可能没有好好思考该怎么做来脱离整个疫情，因为脱离疫情必须要做好很多的准备，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准备就是要有一半的人口具备充分的免疫力，不管是天然免疫还是疫苗保护都行，但中国科兴疫苗的保护力又不够，所以如果人口不具备充分的免疫力，中国又要继续坚持动态清零，那么中国的边境永远不可能开放，中国就要保持很长的时间与世隔绝了。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